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我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维华。一年一度的世界药学生年会今年在台湾举办了，而距离上一次在台湾举办呢，你们知道吗？已经有10年的时间。而今年的活动除了有药学议题的讨论课程之外呢，还有许多与民众互动的活动规划哦。其中在8月6号，我记得应该是礼拜天吧，在信义区的香堤广场也特别规划了国际药学乐活节，药动新乐活，世界一起来的活动。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中华民国药学生联合会张瑞麟理事长呢，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分享暌违10年我们又即将在台湾登场的世界药学生年会。而对于台湾药学的发展，民众的用药安全卫生健康的维护有哪些的重要性，所以呢，欢迎我们的中华民国药学生联合会的张瑞麟理事长。理事长早安。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欢迎我们的瑞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其实瑞麟的资历非常非常的丰富，维华还是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的瑞麟呢目前还是阳明大学对不对卫生福利研究所的学生，而且非常特别的是哦，他今年度呢WHA 世界卫生大会呢也是属于我们的 NGO 的代表，在官方没有办法入场的时候，您和另外一位的学员也拿到名额到日内瓦去了，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透过我们参加国际组织，然后就是世界药学生联合会，然后取得了代表权进去这样子。
是是，其实我真的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做一下分享哦。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争取国际性的活动的举办，对台湾来说是非常有重大的一个意义，那是因为我们必须让世界看见我们的台湾。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政治的处境上似乎是比较受打压的我想瑞麟，您参加过国际性的一个会议的活动，有深刻的感受对不对？
对，就是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像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是参加会议，然后其实我们有遇到说，比方说他会希望说，我们不要拿国旗出来啊，因为当各个国家都有自己国旗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可能怕会一些争议性的问题出来，希望我们不要拿国旗。然后像这种，我们觉得好像在政治，在电视节目上面才会看到的议题，但其实当我们在做国际事务的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碰到。
是是，没错。所以我们待会也利用一点时间也会请瑞麟来分享一下，您这一次呢在参加 WHA 的会议当中的时候，这个国际性的这个大会为什么对我们的国内的医学或者是用药的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很大的一个重要性关联性非常的大。不过呢，我们先请瑞麟和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其实对于很多的好朋友来说比较陌生的一个学会哟，药学生联合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好不好，瑞麟？
好，那我首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台湾的药学系的部分好了。就是到目前为止，台湾总共有9间药学系，然后我们从北到南，就是台大、国防、北医、中国、加药、高医、大人，然后以及最近这几年成立的成大跟阳明，那总共有9间药学系。那我们是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接触国际事务，然后参与一些国际的活动，然后到了2005年，当开始具有一些规模性的时候，不再是比较像是校系间的联谊之后，我们在2005年申请政府立案，然后一路到现在这样子。
是是，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带领着我们台湾有药学系的系所的学生，
对
对不对？然后来参加我们国际性的活动，是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吗？
对，就是我们想说。当大家在各个学校就是自己举办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台湾的重要的议题，我们希望说学生的声音是可以被听到的。那所以我们透过就是联合会的形式，把各个学校的学生拉进来，然后一起做一些公众事务这样子。
是是，我想不只是做公众的一个事务，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学会的组织，对于我们的提升我们的药学的专业，对不对？是有很大的一个重要性哦。
对比方来说，就是我们会参与一些药学教育的议题的讨论。然后另外我们自己本身对于药师或者是我们讲药学这个专业的部分，我们也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有老师有一些活动是由老师进来带我们。然后但我们自己也有一些自发性的，比方说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跟民众或者跟病患接触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沟通的这个能力是很重要的。那所以我们会举办像病患用药咨询的竞赛，然后等于是说当我们还是学生，我们还不是药师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透过一些模拟的场景，我们来练习怎么跟病人说话。
是是，因为将来你们投入职场当中的时候，你们就是要跟病人做一些的接触，
对
对不对？所以刚刚瑞玲也提到了，我们的药学生联合会是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参与了一些国际性的活动。
是，
我们大概参与了哪些活动？也包括了刚刚我们提到的 WHA 的活动，是不是？
对，我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参与的活动。我们大概是2000年加入药学，就是整个是全球性的国际药学组织。然后。但我们很快的就在2002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亚太药学生年会，然后2007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世界药学生年会。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底下，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稳定的让国际可以看到台湾，就是让他们觉得说，台湾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国家。那所以我们在那个时间点开始，我们维持了一个5年的传统，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每5年一定要争取到一次国际的大型会议在台湾举办。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举办了亚太药学生年会，然后到今年我们要举办世界药学生年会。那距离上次2007年举办世界药学生年会其实是10年前的。对，所以我们会想说，就是因为其实像我们这样子在筹备国际会议的过程里面，国外的回响其实我觉得算是蛮大的。他会认为说，台湾一个感觉上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源源不绝的想要举办国际会议？然后尤其是我们在做事情的过程中里面，他们真的会觉得，台湾人做事我们就是比较放心，尤其在国际会议的筹办底下。那另外刚刚提到世界卫生大会的话，则是在大概这4-5年内，就是因为我们参与的这个国际组织，它本身跟WHO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有一些合作的计划。那所以每一年的部分，他们也有拿到 WHO 给WHO 给他们的代表，就是邀请他们进去 WHA 世界卫生大会。然后他会做国际上的甄选。然后在这近5年来，就是我们台湾只要有申请，基本上我们都会拿到，就是都可以争取到这样的名额，然后以就是 NGO 代表组织的名义进去世界卫生大会。
是是，所以瑞麟，我们谈一下，就是你也提到了，可能很多国际性的朋友会觉得啊，台湾那么小，你们为什么要去争取办这个国际性的会议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所以其实，在他们的眼里，如何来看到我们的台湾呢？
我觉得在国外的角度看我们的话，应该讲说我们在做国际活动的参与的部分，我们并不是只有举办国际会议，其实我们有参与了一些学生交换的计划。那这个部分其实也非常有学校来自学校的帮助，因为我们会希望说台湾的学生可以出国去看看其他国家的药学怎么发展。那同时间我们也会希望说有国外的学生来了解台湾。那所以从一直以来，大概从应该讲说自从我们2000年加入开始，我们其实是越来越茁壮的一个概念，就是比方说像我们今年从国外收的 就是由国外进来台湾，然后我们安排到医院或者到社区药局或者到学校老师的实验室去见习或实习的学生，大概就有50-60位了。那其实这个在国际上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其实我们会觉得它就是我们认知的传统的强国，可是它不见得愿意投入那么多。就是应该讲说，他们不见得有办法整合出这么多的资源，或者这么多人下去安排这样子的空间，让大家去实习。
所以瑞麟，你提到的是就是我们的药学会会让我们的其他国家的学生来到台湾做一些的交流。
对，
这是交换学生吗？
应该说他算是暑期安排的
啊。
我们的大概为期一个月，甚至有的是会2个月的 program，那我们就是会跟学校做合作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争取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举办的时候，其实它的过程是还蛮辛苦的哈。你看我们暌违10年哎，
对。
然后我们其中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是2012年的时候是举办的是亚太学生的年会，亚太跟世界的学生年会是不太一样的嘛，对不对？
规模跟天数上有一些差异，就是亚太药学生年会大概。人数大概300左右就已经算蛮多的。那举例来说，像我们今年世界药学生年会，我们的人数是已经到了500人了。那所以其实这也是最近这几年来最踊跃的一次。
是，那瑞麟真的筹办起来其实是蛮辛苦的哈。我们知道国外的朋友们对我们自己国内的学生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主办单位也好，在办任何的活动都是充满了一个信心。但是这个信心的过程是多少的人员的一个辛苦的累积，对不对？
对
要分享一下吗？我觉得他是辛苦的，然后是什么动力又驱使着你们愿意这么的这么激烈的去争取？
我们觉得我们最想要争取国际会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机会让外国人认识台湾。因为其实说像台湾，我们是在2015年的时候击败了3个国家还是4个国家拿到主办权。然后在这1-2年来，因为我们要举办这个会议，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跟外国人介绍台湾。然后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可能很难明确的说，我今天这样子做一定会有得到什么效益，因为毕竟其实我们有一些活动是比较学术性质的，然后再来是我们有一些交流，其实因为大家都还是学生这样子，那我们没有办法说有什么立即的效益，可是在我这1-2年内的观察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们开始会去注意到台湾的一些事情，比方说有一些新闻。那我举个例子来说，像今年我们在世界卫生大会的上面的时候，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看新闻，应该会知道说，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在大会上面有一些争议吧，因为中国因素。然后可是其实当我们认识了这些人，他们认识台湾，然后他们也知道说大家也知道了解一些我们的处境啦，然后他们在那个现场看到的时候，他们其实后来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甚至我们那个大会上面正在讨论正在进行台湾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们讲说，我们是不是要可不可以尝试在比方说 Facebook 或者在 Twitter 上面帮台湾。他说我们可能大家都没有，有时候会觉得说那是一个，因为我们没有政治，我们不是以政治的，就是不是以国家政府的代表进去 WHO， 可是他们也会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利用一些我们自己能掌握的社群的影响力去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觉得比方说世界卫生大会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说，台湾进去为什么不有什么不好，这明明是个就是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做事的一个平台，然后大家有一些合作的计划，那当我们为什么要去做隔离的这样的动作？所以我会觉得说，对我们来说，就是在筹备过程中，我们其实可以慢慢的让大家了解我们，然后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因为台湾的医疗卫生相对来讲其实也是蛮进步的一个国家，那他们也会觉得说，那其实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大家过得更好，或者是大家更健康的话，那我们不应该去排除任何我们觉得有利的因素。
是没错。所以瑞麟，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透过一些的国际性的会议，我们认识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些的朋友，也就等于让我们的台湾，我们跟国之间的一个接触，他们现在或许是学生，可是将来也可能成为一个政治的人物，对不对？他们就更认识台湾，所以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对不对？
对，因为我举例来说，其实像我们在我在两千 2011年的时候吧，接待了一个来自波兰的一个外国学生。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那时候在就是就接待嘛，就是他来台湾嘛，然后我们就安排，然后一些带他就是安排他去实习的场所，然后可能实习结束之后可能会带他们去比方说夜市啊，然后了解一下台湾的文化这样子。我们那时候就是单纯的接触，可是后来也没想到说隔个一年两年他就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面变成了这个组织的会长，就是整个国际组织的会长。然后在我们后续想要谈某一些跟这个组织更加深的计划的时候，其实他也帮助我们多，甚至像我们在举办这个会议的过程中里面他也有给我们一些建议。那我其实就会觉得说因为在学生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没有办法预知未来大家会不会怎么样，但是搞不好我们这群在认识的这群人他可能变成了某个政党的领袖，或者甚至某个政府的官员什么的，其实很难说我们现在 建立的人情跟网络会不会未来发挥作用。
是是没错，但是我们会把握每一次的机会，让世界各国的朋友看到台湾的机会，也看到我们的努力，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一个专业哦，而且呢，我们要加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的会议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的。我们也相信，从这个现在今年要举办2017年，对不对？但是十年前，从以前到现在，其实我们透过这样国际性的会议的举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的收获在当中哦，瑞琳。
对，就是我们在应该讲说，就是我们在这十年内，因为我们有一些这样子的交流，其实我们创造了另外更多的机会，比方说我们在学术上面，或者是我们在某一些场合上面，我们可以认识外国的学者啊，那其实他们都可以协助我们在解决某一些事情上面。
那困难呢？你觉得？我觉得筹办一个会真的活动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耶。当然我刚刚问瑞琳说，为什么动力驱使了你这么做，你很清楚的告诉我说，我们真的要是让世界看见我们的台湾，所以我们虽然仅有这一份的力，但是我们可以去做得到，而且你集结了这么多的一个力量，对不对？很多的那个工作同仁一起的去做努力。
我觉得在筹备会议的困难方面，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应该是资源的利用和分配的部分。因为其实坦白来说，就是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因为毕竟是学生，其实我们不见得有那么多的资源，就是不管是金钱上面，或者是有一些人脉上面，我们不见得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把这些资源都拉进来。可是其实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里面，就是也是会有遇到一些就是存疑吧，大家会觉得说就是我没有办法立即看到有什么效益。对，
存疑指的是因为是学生吗？
对，有时候是会是学生。 对，
所以他们小看了学生的力量，真的，我们学生可以改变世界耶。改变很多的，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翻转是来自于学生，从以前到现在哦。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在看事情的某一些角度下面，我们不见得会像就是我们讲长辈们有那么多，我们不见得那么多经验，可是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我们相对来讲我们比较不会被某一些界限束缚，相对来讲有一些创意就会跑出来这样子。
是是，所以会因为这样子的存疑的声音心里会有一些的挫折吗？瑞琳，
有时候会有，可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会议的另外一个收获。应该讲说在办活动的过程里面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当然大家一定会怀疑你啊，或者想说我现在帮你，那到底你会不会最后自己办不起来啊？那我投入进去的不是就像丢到水里面那种感觉？但我觉得基本上在透过很多的沟通上面，其实大家还是慢慢的可以了解到说我们想要做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什么。所以我觉得沟通在这个筹备会议的过程里面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学到很重要的事情。
是是，真的办起来啦。我们这十天的药学生的年会，世界的年会即将要举办了耶，对不
对？
所以请瑞琳来告诉我们。
我们的这个世界药学生年会，我们外国的朋友他大概是7月31号会来。那我们在7月31号的时候晚上，我们会有一个迎宾宴的部分，就是欢迎这些外国的朋友。然后从8月1号到8月9号开始，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安排了大概70几场的跟药学相关的工作坊。然后另外我们有大型的演讲，那主要讨论台湾 就是药学教育的部分，然后还有未来药师服务发展的相关的议题。
嗯，
然后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应该讲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既然让外国人来了台湾，那最重要应该是要来认识一下台湾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其实跟我们接触的外国人，他们都会觉得说，哇，你们台湾人就是很友善，然后都很多事情都替我们想。那我们就会希望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机会让这些外国人跟就是台北市民呢有一些互动。所以我们在8月6号就是礼拜日的时候，我们跟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合作，在市政府旁边的香堤大道，有一个大型的公共卫生的活动。那这个活动里面，我们安排了一些摊位，然后结合许多药学相关的基金会或工学协会，然后有一些主题式的卫生教育宣导，跟另外我们有安排简单的健康检查的部分和医院合作。那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宣导一些像是用药安全，然后家庭保健跟慢性病预防等相关的知识，这样子。
是是，所以这里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啊，台湾要举办的世界药学生年会的活动的规划当中，10天期的规划当中，除了刚刚有分享一些的会议，像是药学教育啦，或者是药事服务啦等等的这些会议之外，可以和我们民众互动的，就是在8月6号这一场，对不对？
对，
真的哈，就是在户外这个活动规划，
因为就是大家可以来这边。就是我们有安排一些简单的关卡啦，那大家也可以来这边闯关啊，然后我们当然会有提供一些
后康欸，
对，
真的吗？
对，就是我们有跟一些一些基金会他们合作，然后或者会有准备一些简单的文宣跟相关的东西，这样子。
是是，其实用药安全的部分是我们近几年一直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药师的一个推广来提升我们的用药的安全，对不 对？
那因为我们利用这样的机会，其实我们也拉了一些药学相关的组织，就是等于是说我们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这些药学关心民众用药安全的这些组织，我们都一起来然后一起就是在现场这样子。
是是，所以虽然说由学生团体出来办这样子的国际性的会议，刚刚我们的瑞莹提到，或许资源的部分是比较辛苦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资源的益助了，对不对？
对，
也是你们一一拜访出来的齁。
对，然后还有一些长辈们就是觉得说你们做的事情我们其实蛮认同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帮忙所以其实也是有一些药学的先进们他们来帮我们这样子。
是是，那这次的国际性的朋友大概有来多少位啊或者是国家？
我们这次大概有将近70几个国家的将近500多位的学生来台湾这样子。对，我们算是这几年里面算是最厉害的啦。对，而且我们光是第一天报名，我们的系统就直接第一天报名的时候，我们系统就几乎瘫痪，但大家都有报到啦。但是就是第一天，我们500个名额，我们光是第一天出来，大概就有将近160个人，就是抢着要进来报名这样子。对，
是所以这代表着大家对于我们台湾去办国际性的活动，他们的信心是十足的，而且也很希望来到台湾来看一看哦。
对，因为他们会说，看我们放出去有一些照片，他们说哇，台湾是一个很漂亮的国家，然后再来是我们有一些文化上面的体验，他们也会觉得说，我想要来认识一个，就是我们在认识一个亚洲相关的文化这样子。
所以除了让这些国际性的朋友来参与可能我们的药学教育的这些的会议之外，也会带他们到处去看看我们台湾的风景。
有，我们其中有一天我们安排了一些台北市的参访，然后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带领外国学生认识台湾的方式，我们因为我们想说我们不要用传统的，就是比方说就是像整台游览车载到 A 啊，再到这个点，再到另外那个点这种模式，所以我们做的做法是在等于是我们利用台北市的捷运系统，然后我们协助他们就是安排了很多条路线，然后我们带着他们用比较细致的方式来认识他整个台北。
是，而且就是体验我们民众的生活啊，我们就是到处走的时候搭捷运啊，对不对？然后呢捷运的定点，这一站有什么什么地方可以吃东西，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就出来了，是这样子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我过去有出国的经验里面，我就觉得基本上台湾真的是应该尤其是台北的部分，它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方。那像捷运这种交通工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如果利用带着他们了解这种模式，那基本上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他 更有机会去接触到民众，然后观察到大家的生活，这样子。
我觉得，会带着更深刻的记忆回到他们的一个国家。
嗯，这是我们希望给他们的。
对，是，那我也相信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世界药学生年会举办的这段的期间，我们可能会在台北的街头不时的看到他们的身影吗？
会，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在台北的就有10天嘛，所以基本上，应该是蛮有。很多的机会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
所以从7月31日一直到
8月9日，但他们8月10日离开台湾。
哦，到8月9日。好，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在街头看到我们这些来参与世界药学生年会的好朋友们的话呢，不妨给他一个很友善然后很愉悦的一个微笑，打个招呼，挥挥手，都是不错的齁。
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跟我们聊天啊。
是，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民众的参与世界药学生年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互动的活动，就是8月6日的这一场，在我们的信义区香堤大道哦。这是几点到几点举办呢？
我们其实大概9点10点左右，我们就已经开始进驻那个场地，然后活动一路到下午4、5点这样子，所以算是一个非常久的活动。对，
时间蛮长的耶。
对，而且蛮热的，但我们想说这就是我们的热情这样子。
是，所以动用很多人力咯，是不是瑞麟？
对，
这场活动。
我们的安排大致上就是让外国学生也当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部分，然后所以我们有一些关卡会是由就是外国学生担任关主，但我们台湾学生因为大概也有60-70位在现场当工作人员，所以我们也会在现场做协助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会希望说基本上语言它本身变成不会是个障碍这样子。
是，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开心，也谢谢瑞麟我们的中华民国药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张瑞麟在空中所做的分享，其实也让我们认识了世界药学生年会在台湾举办的一个重要性，对不对？也让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的用心拿到主办权。那不要忘记了，那或许很多的研讨会的部分呢，我们很多好朋友没有办法做参与，没有关系，那最重要的是在8月6日哦，不妨好不好有时间的话哦，来到我们信义区香堤广场来参加的是国际药学乐活节，药动新乐活，世界一起来的活动，在现场当中有很棒的一个关卡活动的一个规划，像是了解我们的用药安全，还有家庭保健啦，或者是一些我看到资讯好像慢性病的预防心智都会在当中，对不 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认识国际性的好朋友。
对。
好啦，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8月6日不妨把那天的时间的行程空下来，那你的地点要去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信义区香堤广场，好不好？一起来参加我们的世界药学生年会所举办的一个活动。谢谢我们的瑞麟今天的分享。
好，谢谢大家。
谢谢。